请看《何西阿书》第十三章，这一章一共十六节，这一章的题目是悖逆担罪受罚，悖逆担罪受罚。从第十章开始，神啊，十一章开始，神不变的爱和神的应许就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就是呼吁神的百姓要归向神。但是在这其中也啊，不得不提到他们的罪恶。如果罪恶不离开，罪恶不认识，罪恶不悔改的话，那你没方法归向神，也不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十三章啊，还是讲到他们的罪恶啊，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题目是被盗犯罪，尊荣消灭，整个消失，不但消失，甚至消灭，被盗犯罪，尊荣消灭啊，他有几个形容，就告诉我们啊，以法莲本来何等的啊，这个尊贵荣耀。是居高位的，是蛮有神的这个赐福的，以后因为犯罪变成什么光景，变成什么光景，是吧？所以也好像啊，这个耶利米哀歌所提到的西安本来多么华贵多么荣耀啊，以后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整个就是啊，变为卑贱。这都由于什么？由于罪恶。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以法莲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站定，你看都有分量都有权柄，这是神给他的。以法莲，以法莲的名字是苦后苍生，是神给约瑟的一个儿子啊。这个名字，这个以法莲也本是不配蒙恩的，神立他为长子，借着雅各啊为他祝福，立他为长子。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所以说起话来人都震惊，那说明他曾经是很好，曾经是很有权柄，曾经是叫人都惧怕，蛮有属灵的威严。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这就是长子的权柄和地位。在历代上第五章，代上第五章就讲到了长子有什么样的权柄。代上第五章胜过一切的弟兄啊，主要的不是我说错了，就是这个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最后的那个祝福里面提到长子的权柄和地位。历代上第五章是讲到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约瑟怎么得到，犹大也怎么得到。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长子的权柄是什么，就是第三节，四十九章的第三节，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雅各提到流便，今天讲以法莲也同样，就是做长子的有什么样的权柄和地位。我们看一下，你是我的长子，就是你本来是我的长子，是什么？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下面一句，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啊，这就是这八个字，大有尊荣，权力超重，这是长子，长子这么有地位，长子这么有权柄，长子这么有荣耀，而且是超重的。这个尊荣是大有的，不是小小的，是有非常的尊荣，是有超重的权力的。但是犯罪了不得居首位，这个以法莲同样是这样，是大有尊荣的，是权力超重的，是居什么居处高位的。但是下面一个蛋，这个蛋就不好了，但是什么呀，他在释放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个灵性就死了，这个生命就死了，这个灵里的光景就与神隔绝了。什么叫死了？与神隔绝。如同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禁果，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他的身体没有死，灵性死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拜偶像也是这样。这里说以法莲呢是在侍奉巴利的事上，这就肯定呢他们专门拜巴利。我们知道巴利这个神是什么时候引进来的，就在亚哈的年代，以色列国亚哈做王的时候，他娶了这个西顿的一个什么呀公主耶巴利的女儿，结果呢全国上下除了拜金牛犊以外拜巴利，侍奉假神巴利，他们认为是一个什么呀风暴的神，给人带来生育，带来这个什么好的气候，风调雨顺，带来丰收。他们以为巴利来了 拜巴利就能给他们带来丰收，带来什么？带来生育。实际上啊，这里说什么？你在巴利侍奉巴利的身上犯了罪，哪里有偶像，哪里就是犯罪。今天属灵的也是巴利，代表什么？巴利就代表老我，以我为神，以自己为中心，是吧？在什么呀？在另有所爱，那你这样的话，你犯了罪就死了。所以呢，你说话再没有权利，那在人家不会站定，你从属灵的高位上就掉下来了，死了。那死了的光景就是灵里的光景，也就是以法莲的荣耀失去，尊贵也失去，权力也失去。下面呢，接着还讲一个罪，二节讲到什么罪呢？第二节讲到拜金牛犊的罪，就拜巴利再加上拜金牛犊，所以叫做罪上加罪。第二节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这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并不是铸造的是银的偶像，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们花钱雇银匠啊，雇这个匠人去铸造这个金牛犊，主要的拜金牛犊。这个我们从列王下啊，列王上下都可以看到，以色列国一代一代都不离开，总不离开，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什么拜金牛犊，在伯特利，以后在撒玛利亚，在基甸，在各处，到处都是金牛犊的权势，到处都在拜金牛犊，花钱花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叫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所以充满了人手人工。所以在教会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属灵的工作上，那充满了人工人手铸造的制造的。先进的人可以向谁？向牛犊亲嘴，就是把金牛犊当作偶像来跟，甚至都跟他亲嘴，你就知道爱到什么程度。你爱谁，你就跟他亲嘴，现在跟偶像去亲嘴。所以这就是大大得罪神，为什么叫罪上加罪？拜巴利还拜金牛犊，所以哪里有尊荣啊，哪里有地位啊，哪里有权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第三节就是一个后果，第三节就是后果。所以第一节说释放巴利，所以丧失了一切的荣耀，死了。第二节是铸造偶像，就是金牛犊，结果罪上加罪。第三节就是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一切全失，什么都没有了，消灭。所以这里一个形容啊，也有几个例子来形容。这个在何西阿书六章四节提到，何西阿六章四节那里提到什么？提到他们说神说我可向你们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这个良善当时我们解释了原文的意思什么，在英文可以看出来，就是你们的爱，你们向神的爱像什么呢？这样的多变，这样的数变，那这样的靠不住，如同什么？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像速散的甘露，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就这样的多变，千变万化，早就离开了神了而且呢，速散的甘露很快就消失了。你看早晨的甘露，太阳一出来的甘露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就说明他们是这样的靠不住，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变化多端，是这样的速速的就改变了对神的爱，他们的侍奉，他们的一切。这里说呢，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如速散的甘露，就指着他们的本身。你侍奉了半天，你拜了半天假神，你有一天你要消失。这个消失是什么消失？就是以法莲的那一个最初的那一个居处高位、荣耀、尊贵、地位啊、权力，通通的消失。底下像什么？前面说像早晨的云雾，第一；第二像速散的甘露；第三像什么？像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了。什么是糠皮？恶人就是糠皮。既不爱神，也不爱神的话，一天的行恶。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恶人乃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必站立不住，站立不住，像糠皮这样的没有饭量只是糠皮一点价值没有这是第几了？第三个方面了，是不是像糠皮被风吹散，也就是经不起审判。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要拿着什么呀？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 把糠皮当然都被风吹散，把麦子收在汤里啊，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试探试验，经不起审判，最后还像什么？第四还像什么？像烟气腾于窗外，烟气雾气这一类的，就是这个随着这个什么空气就走了，腾于窗外就没有了，也是消失的意思，烟消云散。那求主让我们不要这样的出现，这样的侍奉，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一生，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是的，如同早什么呀？如同这个天上的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应该怎样的啊？抓住我们有限的今生，有限的这个人生，有限的年月，像我们年老来讲，有限的残年，应该怎么样的来服侍主？不要再拜偶像，又拜金牛犊，又拜巴利。这么多的像，这么多的人工人手啊，这样的偏斜，当然这个结局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等见主的说就是一把空，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像啊以法莲的光景啊，一切都要离开，不能够存留得住，是吧？只有你今天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啊，爱主啊，有属灵的啊这个实际，遵守主的命令，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世上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下面一句什么？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永远长存。就是说，这些个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场上的糠皮和烟气，就如同是世上的情欲一样。如果追求的是这些，都要过去。耶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都要过去。啊，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所以这是第一小段。下面我们看第二段，四节到八节。高傲忘恩必被撕裂，这个是神亲自讲的，神亲自像狮子野兽一样要撕裂这些个高傲忘恩的人。高傲忘恩的人从哪里讲起呢？从他们出埃及地以来，那就是让我们回顾我们自从蒙恩以来，得救以来，离开埃及那一个为奴之家以来，以色列是怎么样光景。那这神提醒他们，你要回忆回忆，是怎样的忘恩，是怎样的高傲，是怎样的在恩中啊，在饱足的时候把神忘记，恩中堕落，所以这个结果什么就被撕裂。这就是这一小段的意思。我们看一下，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这点不可否认。我们出埃及就是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他亲自啊借着摩西就是代表耶稣，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领出来，借着月节的羊羔救赎了我们。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这神一开头就是这么讲的，十条诫第一条也是这么说的，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条诫的第几条啊？第一条，是不是第一条就这么说的？那就让人要追根，饮水要思源，是我把你们领出来的，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这多清楚啊！不能够把巴利当神，把金牛犊当神，是吧？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是吧？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啊，神是来找人呢，神来认识我们，神来把他的恩典领导了我们。这个认识在英文也是看过你的意思，你经过大可怕的旷野这四十年之久，神说我认识你。其实这认识的意思是我看过你，使他们一无缺乏啊，脚上的鞋也没有破啊，吃也没有饿着，衣服也没有穿破。所以神说我认识你，我看过你，是吧？我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不但如此，所以第五节就是指着经过旷野，第四节是说出埃及。所以现在我们也要这么回顾，我们怎么得救的，以后我们怎么走灵程，处处看见主的看顾，处处看见我们自己的悖逆。以后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就知道了，是旷野漂流记啊，年老救人，看他肉体的败坏。但神说我看过你，我认识你。第六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得了饱足以后怎么样？我讲这节呀，主要是指着进了迦南以后了。我们根据什么呢？根据申命记第八章，申命记第八章啊，也讲到十二节到十四节，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呢，神借着摩西早就提醒了， 就知道他们会什么呀，有一天他们在恩典中就会放荡放纵，就会忘记神的恩典。所以神提醒他们啊，从十一点第八章十一点，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经营增添，神给你恩赐，神给你灵性长大，神给你属灵的丰盛，样样都有了啊，这一切都加增了。底下十四节，你就什么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神恐怕我们这样，先就提醒了，这叫三令五申呢、啊，早就打预防针了。你们不要这样，进了迦南地，蒙了恩典以后，不要忘记神。可是呢，果真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在恩典中就放纵，忘记神，还是在随从别神，是吧？所以这里第六节就说了，这些民照着我所赐的食物啊，得了饱足，就神给他们丰盛，啊，神都允许给他们丰盛。所以在迦南美地多么好，是牛奶与蜜之地，是美好宽阔之地，是吧？神给你饱足，给你丰富，可是呢，就心里就骄傲起来，就高傲，不但高傲，而且忘记神。所以骄傲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不知感恩的人也就是骄傲的人。这里很清楚，骄傲、高傲，因为高傲了，所以恩典不当恩典，或者说以为这恩典都是我固有的，我的。我有聪明，我比你们能干，我会说会讲会干事会做活会奔跑会领人会帮助人，你样样都好，你骄傲就不好了。要谦卑，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我越来越体会到了啊，体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从自己的失败软弱也看出来，我喝一口水都是恩典，我今天在神家享受我都是不配的，所以觉得是恩典，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享受一点零用钱，当你接过来说，你是不是从心里感恩？还是我该得的无所谓，我有的是钱，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就是谦卑感恩。这里是骄傲忘恩，这里说你就心里高傲，忘记了我。你看看，把主都忘记了，一切的恩典是从神而来，没有主就没我们一切。就到第六节为止，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这样的光景，所以神不得不撕裂。神忍着痛，神也要撕裂。什么叫撕裂？是你王国被掳，神下狠心，是啊，神要把他的什么，把他的妻子给抛弃，不要啊，神真的要弃绝他，就是如同撕裂一样。是为什么？因为四节到五节，蒙了如此的恩典，从出埃及到经过旷野，来到了迦南美地，在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骄傲，不谦卑。所以我们太需要谦卑，是吧？我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本钱，什么都没有，是吧？要谦卑，不要忘恩，已经忘记了我。所以第七节我们看，因此我向他们如同狮子，就是神公义的面孔出来了，神的公义像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就是绝不容忍。丢崽子母熊呢，就是瞪着眼睛非常厉害的，是不是？那就说明什么呀？神要撕裂，撕裂他们的胸膛，是吧？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子。你看，神又像什么？又像狮子，又像豹，又像母狮子，吞吃他们，野兽也必撕裂他们。为什么？因为神啊，他一直爱他的儿女，你一直不领会神的爱，你反倒忘恩骄傲，不认识神，把神都忘记，那使神太伤心了。神为了完全的得着，所以只好暂时的把你撕裂，把你扔掉啊，叫你受苦。所以这个野兽也必撕裂他们，野兽也就是列国吧。神怎么撕裂？神借着列国，借着外邦残暴的这些个外邦人，借着他们来撕裂神的儿女。到第八节为止，所以这一小段很清楚，高傲忘恩必被撕裂。我们也尝过被撕裂的滋味，好难受啊，好痛苦啊，这心肠啊，肝胆都破裂呀、啊！一点是什么？一点啊，这个人间的什么都得不到，真是把人踩在背底，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什么人间尊荣啊、自由啊、权利啊，样样你都没有，样样剥夺，什么脸面的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是被撕裂的光景。那为什么高傲忘恩？所以这一段求主让我们受警戒。下面九节到十四节，悖逆弃神。这一段呢，第九节到十四节又是一小段， 这小段主要的意思是讲到他们求立王，求立王，结果呢神说我在怒中把王赐给你，我也要在怒中把王给你废掉，那还是指的一定要被掳。为什么废立？为什么求立王？那最近我们同工轮子改善了，为什么求立王？就是对神的一个叛逆啊，要自己要立王啊，要效法外邦，也就是要脱离神的管制，不要神作王。所以神回答的很好，神对撒母耳说你不要伤心难过，他们不是不是什么呀，不是不听你的话，乃是什么，他们是不要我作王，不要神作王，悖逆，是不是？所以这小段就是悖逆弃神求立王。我们看一个结果是什么，一个结果就是神绝不怜悯，到最后一节就是神绝不怜悯。什么叫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在英文啊，意思就是神绝不怜悯。本来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不轻易发怒，最后神说我绝不怜悯。我们看一下这段，以色列啊，你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反对反对反对到上帝那里去了，是不是？与神敌对，我们里面有很败坏的东西抵挡神啊，这个圣经是你不爱听，其实你根本不是抵挡某某人讲道，你是抵挡神。这圣经干嘛一天老骂人？这圣经为什么一天这么厉害？圣经为什么一天老讲罪？你不高兴，神说你与我反对，你就是反对那帮助你的，你叫自取败坏。所以常常是自取败坏，是自己找来的。那怎么与神反对呢？具体的什么就第十节了，具体的与神反对，具体的方面就是悖逆，要求立王，不要神作王，自己老我要做王。所以这段我们要受警戒，我们信了主了，也跟随主了，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老我在做王，思想意念每一件事决定都是自己，你看吧，都是老我做决定，这是很可怕的。你大事小事你要尊神作王，你安静思想一下，祷告一下，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神的意思。我们看这里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神在问了，是不是？你求王，现在你的王在哪里？意思说你在哪里找到一个真正的王，真正的好王呢？最后不是吗，连王都被掳，像犹大家一个一个王，是吧，连着三个王，约雅敬西底家不是一个个被掳吗，都被掳。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的在哪里呢？意思说他能够治理你吗？他真的能够做你的王吗？让他在你所有的当中拯救你吧。这个话就是神在质问呐、意思说你求了半天王，这个王能不能拯救你，能不能治理你，是啊，让他在所有的城中能够拯救你吗？他根本不能啊。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老我呀，我们自己多么有限啊，我们根本做不了王啊，我们也做不了好事啊。我们一个神把他的托付工作给我们，我们如果自己做王的话，这个工作一定是败坏，一定做不好啊。我是亲身尝到这个滋味，是不是？你凭自己去做一定做不好，你再有本事也做不好，是吧？让你所有让这样让他让你所求的这个王立的这个王在所有的城中来拯救你吧。所以下面神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要强求，你所强求来的东西是神在怒中给你的，那么神将来也要在怒中把它什么把它废弃。这就是以色列在神面前所求立王所得到的最后的一个回报，一个报应。你不是求立王吗？神说我是在怒气中给你的。为什么当时撒母耳带着他们打雷降雨，就让他们知道他们求立王是犯大罪了。撒母耳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是不是？从第八章开始，八九十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什么犯了大罪，是吧？神说我在最后呢，就是以色列亡国被掳，最后犹大家也亡国被掳，是我在怒气中将王废掉。那这当中就经过了几百年啊，列王的历史，一个个王简直没有几个好王，都不效法大卫，所以神在怒气中把他们废掉。第十二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意思说你的罪啊是存在的，是神绝对不会忘记的。他这原文的意思就是以法莲的罪包起来了，包起的意思说神在记住你的罪，你一条又一条，你的罪的收藏也是这个意思。那最终呢，最终如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的身上，那你就是犯罪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受刑罚。 因为圣经常常把惨难的临到一个妇人是指着灾难，灾难。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讲到，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也如同惨难临到什么怀胎的人，是绝不能逃避的。那就因为你求立王，你一直让老我做王啊，耶洗别做王，亚他利亚做王，这个什么亚哈家的道又是暗利家的道，这些个做王，所以结果怎么神要怒发怒把你废掉。那你以法莲的这个不能够什么神不能够忘记，到时候谁要给你算账，怎么算账，如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产妇的疼痛就是灾难临到，别绝不能逃避，必定要临到，你逃都逃不了。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这就愚昧呀、啊，个个都是愚昧领袖，一个个王也都是愚昧的，是不是？所以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就是说不能避免，没法避免，你迟延都不能迟延。你看那个妇女在分娩的时候，你都不能迟延，你说我晚一点不行，来不及，时候到了就要分娩啊，不能迟延。底下十四节好像整个一个转弯，是不是？当然了，我看了看一些参考书，有其他的解释，意思说这个神意思说是个问号，可这里并没有问号，那怎么解释呢？那就说明神的心是愿意救赎他的子民，愿意。这个和前面整个相反，前面讲到什么？讲到你必定遭灾，你必定被掳，好像惨难的妇人。那怎么十四节又转过来说，甚至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这是神的心，神是巴不得这样，神说我必定，在英文不是必定，是我愿意，我愿意，神说我愿意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底下，但是下面是问号了，下面在英文很清楚，下面两句话都是问号，但是。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呢、啊？你的什么呀？你的这个毁灭在哪里呢？说神是要救赎，神巴不得救赎他们能够脱离阴间，能够脱离死亡啊，能够脱离才好，是吧？但是现在呢啊，意思说啊，你的灾害，你的那一个毁灭还如同阴间一样，还如同死亡一样，仍然是要临到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悔改，所以被掳是注定的，亡国被掳必定是注定的，所以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否定的意思。所以神说，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我一定要让你们被掳，一定要管教，一定要刑罚。这英文就是我绝不怜悯，我绝不怜悯你们，不能再怜悯了。虽然我的心，神说我的心是要救赎你们脱离阴间，脱离死亡，但死亡在哪里？阴间在哪里？还是张着口，还是在等待要吞吃你们，因为你没悔改嘛。还是要吞噬，还是要使你灭亡，因为什么？因为神说在我眼前绝无后悔的事，我必定要这样做啊！所以不经过被掳，那人的心就不能归向神，永远是一个什么？是无智慧之子，没有智慧。最大的智慧就是谦卑悔改。你说什么智慧？智慧就是敬畏神，认识他啊，不再靠自己啊。有钱的人财主不靠自己的钱财、啊、这个勇士不靠自己的勇力，不再夸自己的能力，夸自己的财宝啊！智慧人也不靠夸自己的聪明，这样才是智慧之子啊！这就是到十四节为止，最后还有两节，我们看一下，最后两节十五、十六，就是悖逆担罪必受惨刑。我看他这个小标题很好，为什么必受惨刑？就残酷的刑罚，凄惨的刑罚，很凄惨的刑罚要领导以色列，就是撒玛利亚。就指着北国，为什么？因为悖逆，始终是悖逆神。悖逆什么意思？就不悔改吗？还是一句话，不悔改。虽然何西阿书透出神的大爱，但是神也不能不发怒，也不能不显出他的公义，彰显他的公义。所以我们看他在弟兄中，这个他是谁？仍然是以法莲。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好了不起啊，多么繁荣啊，曾经很强盛啊，曾经很繁荣啊，很兴旺啊，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这个东风就是指亚述大军来的，必定你要遭到东风，狂风一样的东风要刮来，而且从旷野就上来了，转眼之间你的泉源就干涸，源头都干了。为什么源头干了？因为跟主的关系断绝了，你离弃了神，拜假神，拜巴利。第一节不是告诉吗？前面讲拜巴利以后又拜金牛犊，你跟主断绝，所以源头就干了。 随身刮一个大风来，这个大风就是亚述大军的权势，使你什么，使你亡国被掳，所以源泉都干涸，都干绝，都怎么样，源头都绝，都竭了啊，再没有淤浊也断绝，投机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你的宝贝，你的财宝，你的军器，你一切的宝器你都被掳掠，所以我们不能靠这些，你不能靠你今天你有多少多少多少的什么呀，工作果效恩赐能力都不靠不住，一切宝器都要剥夺，因为什么，下面十六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背逆他的神，所以要担罪，担罪就是说你必定要受刑罚，担当你自己罪恶的那一个结果，那个刑罚要担罪，这个在以西结书也特别说，特别多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恶，而且服罪孽的刑罚，必须服。大卫犯罪以后，他正是服罪孽的刑罚，他谦卑到底，他知道这些祸患临到他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以后神恩待他，怜悯他，使他还能够蒙神的赐福，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所以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所以教训我们不要悖逆，是不是？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你看多惨呢，为什么叫惨刑呢？太凄惨了吧，为什么婴孩被摔碎，孕妇被剖开，就因为说明这个列国这个外邦帝国他们多么的残忍对神儿女，那也说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以色列神的百姓，他们不顾念孤儿寡妇，根本不关心不顾念，所以将来你自己的啊，你自己的什么婴孩要被摔碎，孕妇都被剖开，你不关心别人，这句话也就应验了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无怜悯的必受到无怜悯的审判，这么惨啊！可能他们也是很多人成为孤儿，不顾念婴孩，所以现在我们要怜悯多少困苦的人，孕妇都把他抛开，那等于什么呀？等于伤害了两个人，伤了两个生命，多么凄惨！本来神赐福的，神特别顾念婴孩、妇人、孩子，都是表示软弱的，神顾念的。现在怎么样？现在神等于把他们都交出去，倒在刀下。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啊！这十三章我们看，虽然很短，就说明悖逆担罪受罚。什么罪？悖逆。具体的罪什么罪？就是拜金牛犊和巴利，拜金牛犊和巴利。圣经是告诉我们怎么处理金牛犊，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没有功夫看，就是这个出埃及三十二章后一段就可以看出来了。金牛犊怎么办？哦，我拜了偶像，我不拜，还不这么简单呢。摩西怎么对待他们？把金牛犊打碎，要磨碎，要磨成像粉末，而且逼着你喝，你尝尽了你爱偶像的那个痛苦，那个滋味。申命记第九章和出埃及三十二章，我们都可以自己找到，找到对待金牛犊的态度。这样的破碎，这样的磨碎，而且呢还要什么呀，要这个利未人属神的人腰间挎刀往来奔跑，要把所有这些个金牛犊的祸首要把它想杀灭，这么样解决金牛犊啊，才能够彻底，不然的话叫做贻害无穷啊，所以我求主给我们彻底，不然的话啊，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痛苦的这种悲惨的结局，不要成为我们的结局。